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0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这个“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是从50篇以下好多篇的主题，然后在这个主题底下有第50篇的子题，就是“与在人水平上的神来往”。那还没有读这一篇信息以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18章，我先把第18章念给大家听。18章第1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天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2，他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3，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4，让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然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6，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莎拉，说：你快快拿3细亚西面调和做饼。7，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8，亚伯拉罕又取了奶酪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9，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莎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10，其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莎拉在那位后面的帐篷口也听见了这话。11，亚伯拉罕和莎拉年纪老迈，莎拉的月经已经停了。12，莎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13，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笑？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孩子吗？14，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莎拉必生一个儿子。15，莎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16，3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望。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17，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18，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又大又强的国，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19，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子孙和他以后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行公义和公理，使我论到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在他身上。20，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21，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吗？若是不然，我也会知道。22，2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走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23，亚伯拉罕近前来说：你真的要将一人与二人一并照灭吗？24， 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招灭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宽容那地方吗？25，你断不知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26，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要为他们的缘故宽容那地方。27，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尘土炉灰，还敢对主说话。28，假如这50个义人缺了5个，你就因为缺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哪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29，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在哪里见有40个怎么样？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30，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哪里见有30个怎么样？他说，我在哪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31，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在哪里有20个怎么样？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32，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这一次，假如在哪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33，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创世纪18章，这一章包含亚伯拉罕对神亲密经历的记载。首先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假如将11章到24章所记载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做一个概括性的观察，就会看见亚伯拉罕的经历是分作4大段。首先，当他住在加勒底的鬼磨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蒙神呼召，突然之间令他大吃一惊，就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个是他对神经历的开始，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在12到14章，亚伯拉罕为着他的生存经历，凭着相信神而活，他已经蒙神呼召来达成神的神圣目的了。但是身为一个人，他还必须要有食物、有保护以及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他在一个新的地方做客，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神训练他运用神所注入他里面的信心来为着他的生存信靠神，这是第二段。接着在15到17章，就是第三段，在这一段里面，神训练亚伯拉罕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在这里亚伯拉罕学习不凭着自己或者靠着自己来做什么，他乃是凭着并且同着神来做一切。虽然神需要他，但神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亚伯拉罕一切所有、一切所事、一切所能都完完全全被神所弃绝。在这件事上，神至少花了15年的功夫来训练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做得不合时，所以13年之久神向他隐没了。亚伯拉罕他受到了训练，受到了管教，并且他非常蒙神的恩宠，但是呢，他没有行在神面前，反而行在他的妻子面前。他妻子向他提议用肉体产生后裔以达成神的目的，亚伯拉罕盼望他的后裔以实玛利能够达成神的目的，但是呢，好像神说，不，我不称许以实玛利，他是你的努力的结果，是你的作为的产品，我弃绝他，你也不可以保留他。亚伯兰，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能做的对我毫无意义，我只需要你，我不需要你的才能，不需要你的力量，我不需要你的罗德、以利、以谢、夏甲或者你任何的东西，你必须要行在我面前， 不凭着自己或者靠着自己来做什么，你必须要凭着我那个神圣的乳房得到滋养并且供应，然后你才能够产生出一些东西来，不但是为着我，并且是出于我，我只悦纳并且称许那些出于我自己的东西。没有你，我不会产生以撒，我要借着你产生以撒，但是呢，不是出于你，你只是我的管道，并不是源头。你假如认为自己是源头，那你就是侮辱我。我是那独一的全丰全足的源头，你已经认识我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了。那现在呢，你必须进一步认识我是以利沙代，是有乳房的全足全能者。你要留在我的乳房底下，凭着我的全丰全足不断地得到供应和滋养，这个就是行在我面前的路。当亚伯拉罕学会了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目的的时候，神就在他的名字和他性情上改变他。神接着给亚伯拉罕行隔离，就改变了他的构成。亚伯拉罕了结了，亚伯拉罕产生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第三大段。好，这三段我们都讲过了，从这篇信息开始，我们来看第四段。第四段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在前面三段以后，亚伯拉罕立刻被引进荣耀的段落，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亚伯拉罕已经蒙召了，他已经学会了为着他的生存凭着相信神而活，他也已经认识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好了，现在他被带进与神不断的交通里，他的第四段经历可以从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到二十四章看见。在这七章里面所启示的每一件事都是亚伯拉罕与神亲密交通的一面。在亚伯拉罕第一段的经历里面，神向他显现作为荣耀的神。在第二段里面，神启示他自己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在第三段里面，神领导亚伯拉罕是以利沙代，是有乳房的全丰全足的大能者。在这三代就是三段，就是启示神三个不同方面。然后现在在第四段，神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他是以平常人来到。当亚伯拉罕在大热天坐在他的帐篷门口，他就看见三个平常的人走来。在十八章第二节，他翻着人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平常的人，人类。神是以这样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起初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主，是耶和华，另外两位是天使。神显现作为荣耀的神，至高的神，以利沙代以及平常的人。在这四种形态里面，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神向你显现为荣耀的神吗？他假如这样的向你显现，那你就被会吓死了。你会喜欢他以至高的神的身份临到吗？假如美国总统到我这里来说，我是至高的美国总统，我来访问一个小人物，那我会感到局促不安。但是呢，他假如以我一样的平民身份来到我这里，那我就会说，先生你好，请进来解析解析，吃一点东西。他假如这样来临，到后来才显示他是总统，那我就能够与他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在神这四种显现的方式，我更喜欢他以平常人的形态领导我。今天我们都需要经历我们的神到这样的程度， 在我们经历的开始，我们觉得他是荣耀的神，但是我们越经历他，就越察觉他是以人的形态来临，就和我们一样。假如神不是采取这样的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称神为他的朋友呢？他又怎么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呢？创世纪十八章启示，亚伯拉罕和神彼此谈话，像朋友一样。亚伯拉罕对神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洁洗洁洗。亚伯拉罕他预备水给神洗脚，神就在亚伯拉罕的帐篷的前面的树下来歇息。很少基督徒想到神会以平常人的形态来来临，在树荫底下歇息，并且用人所预备的水来洗脚。你想哪一种情况叫神更愉快呢？是叫他坐在宝座上要求我们向他俯伏敬拜呢，或者是叫他坐在树下洗脚呢？主耶稣的脚在西门家里面被那女人用眼泪所洗的以前，神的脚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帐篷以前被洗过了。当耶稣在西门家里洗脚并且受膏的时候，犹太教的祭司他们正在殿里敬拜神。请问当时神在哪里？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呢，或是在西门的家里？当然是在西门的家里。同样的，在创世纪十八章，神在哪里？他是坐在宝座上等候亚伯拉罕敬拜他呢，或者他是坐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的树下来接受洗脚？你看何等奇妙，神竟然以平常人的形态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接受洗脚。在你的经历里面，你的神在哪里？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呢，或者他是在你的帐篷前接受你的洗脚？你是喜欢你的神坐在宝座上等候你向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呢，或是喜欢他坐在你的帐篷门口呢？神在亚伯拉罕的水瓶上是以人的形态来临到亚伯拉罕。神既然是这样的来临，他就能够和亚伯拉罕成为朋友。在这一章里面没有敬拜，没有畏惧，只有甜美的亲密，何等的美妙。今天你的神是谁？他仅仅是荣耀的神、至高的神以利沙代呢，或者他是在平常人的形态里面的一位与你一样呢？我不是说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神是一个平常的人，我只是说他是在平常人的形态里面，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位是耶和华神。第十三节提到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这里的主就是耶和华。以人的形态领导亚伯拉罕的一点不差就是耶和华自己。多年以前我读创世纪十八章，我感到很困惑。在这一章亚伯拉罕确实看见了主，但是呢，新约里面不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吗？亚伯拉罕他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面的神，他乃是看见在人形态里的神。神是以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人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面的神，乃是看见在那人耶稣里的神。首先神在他神圣的荣耀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神在他至高的地位上，并且以利沙代，就是有乳房子全丰全足的大能者的身份来临。但是最后呢，神是以人的形态来临。亚伯拉罕他不是看见神的形态，他乃是看见人的形态。他看见三个平常的人，起初他没有察觉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喜欢这样的向我们显现。 他不是以神的形态来临，乃是以人的形态来临。他没有宣告他就是耶和华神。神和亚伯拉罕谈话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谈话一样。忽然之间，他就问起亚伯拉罕：“哎，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这可能使亚伯拉罕大吃一惊。他可能想：“哎，这个人认识我的妻子啊，他怎么会认识呢？他不是一个陌生人吗？”然后呢，主就说：“在生命的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可能亚伯拉罕就说：“哎，你是谁？你必定是那个将以撒出生的应许赐给我的那位以利沙代。”可能亚伯拉罕对这件事还不太确定，一直到神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听见这个话就暗笑。当时没有人知道撒拉心里面暗笑，但是主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啊，到这个时候，主就清楚地向亚伯拉罕揭示，他就是耶和华神。他在十四节说：“耶和华岂有太奇妙的事吗？”当撒拉否认他笑的时候，主就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个就指明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一切，连人心里面的事他都知道。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清楚，这个人就是全能的耶和华，就是以利沙代。同样的，耶稣的门徒也是逐渐的认识耶稣，那个人耶稣就是神。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经历神，我们不应该把与神相会当作宗教形式来遵行，说现在就是敬拜神的时候了，我必须要打扮梳头，恭恭敬敬地走进教堂，在那里与神同在。假如我们是采取这种的做法，神可能不会向我们显现。许多的时候是当我们坐在帐篷门口，神就临到我们了，我们没有预备要敬拜神，不过是看见有人走近我们，我们就请他停留一点时候，到了末了，我们就知道这一位竟然就是神。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按照宗教，神是在礼拜堂里面会见人的，但是呢，神常是以十分平常的方式来会见我们，这种的方式就宗教而论反而是很特别的。我喜欢神以平常人的形态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向他显现。许多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在厨房里面做饭或者洗衣服的时候，主是以非常亲密满了人性的方式来引导他们，他们就与主有一段甜美交通的喜乐时间。他们与主谈话好像与朋友谈话一样。许多的弟兄也有同样的经历，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主像亲密的朋友引导他们，他们就与主有亲密的交谈。这个就是经历主在我们人的水平上来访问我们，使我们与他来往好像与亲密的朋友来往一样。请问你是在亚伯拉罕四段的经历里面哪一段？你经历神是荣耀的神呢？是至高的神呢？是以利沙代呢？或者是在平常人的形态里面的一位？你有没有与在人的水平上的神活在亲密的交通里？神没有带着他神圣的荣耀，也没有在他崇高的地位上领导我们，他却是以平常人的形态领导我们，这是何等的甜美。好，关于在这个交通里面有四个点。第一个点，在亚伯拉罕受隔离以后，亚伯拉罕与神交通是开始于他受过隔离并且被了结以后。他不但已经蒙召学会了为他的生存凭着相信神而活着， 并且他也学会了弃绝自己，否认他天然的力量，每一件事信靠神以成就神的目的。他成了这样的人以后，就开始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他是在受过隔离的光景里面来得着神来访问他，他也是身为受过隔离的人与访问他的神有亲密的交通。他不需要到神那里去，乃是神来访问他。今天宗教总是吩咐人到神那里去，但是创世纪十八章启示，神来访问那些受过他隔离的人。受过隔离的人不需要到圣殿或者教堂里面，他们的帐篷已经成了神的帐幕，在哪里神享受受隔离的人所供应的水和食物。是在我们的肉体受了隔离，我们的天然的人被了结了以后，神才来访问我们，我们才在与他亲密的交通里面供应他水和食物，使神畅快，使神满足。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交通是在受隔离以后。第二，如同神的朋友，当亚伯拉罕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的时候，神就以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在这一章里面，亚伯拉罕和神的谈话就好像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这件事发生在希伯伦曼利橡树旁边，就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喜悦所住的地方。希伯伦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交通、来往、友谊，是在这个交通和友谊的地方，神才像朋友一样来访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像欢迎朋友一样来欢迎神，预备水给他洗脚，使他畅快，并且给神吃了丰富的一餐，使他满足。亚伯拉罕行了这一切，乃是在橡树的荫下的帐篷门口，在与他朋友亲密的交通里，而不是在所谓的祭司和牧师的带领下，在教堂或者圣堂里面对神的宗教的敬拜。亚伯拉罕他在大热天坐在帐篷门口纳凉的时候，神和两个天使就向他显现。亚伯拉罕看见他们走近，就跑上去迎接他们，请他们留下，他预备了水给他们洗脚，并且他用三个在炭火上烤成的细面饼，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还有奶油和奶，这么丰富的一餐来款待他们。在古时，三个细亚就等于一个依法，照着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四节和四世纪六章十九节，一餐的正常的分量就是一依法的细面，那三细亚就是等于一依法。那为什么创世纪十八章第六节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都是一样，它不是提一依法，它是提三个细亚？因为在创世纪十八章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个细亚的细面都是表征在人性里复活的基督。这样的一位基督就是烤成饼的细面，给神和人做食物。除了这个饼以外，亚伯拉罕也预备了一只嫩牛犊，这个牛犊和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给浪子吃的那个肥牛犊是一样的，它也是基督的表征。此外，亚伯拉罕又用奶油和奶来款待神和天使。神早在以色列子民以前，神就已经喝了美帝的奶了，饼、牛犊、奶油、奶，这四项都是象征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做了人和神的满足。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亚伯拉罕把这一餐当作祭物来给神献上，但实际上 他就是这样做了。许多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去过节，他们将每地的出产，就是将植物或者动物生命的出产献给神。在原则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是做同样的事。每当我们与神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不但将基督供应给我们，我们也将基督献给神，将基督的丰富献给神，做神的享受。换句话说，我们将基督当作三细亚的细面，一直又嫩又好的牛犊以及奶油和奶献给神。感谢主，我们对这一点至少有一些的经历。当我们享受与神亲密的交通的时候，我们不光从神领受基督，我们也将基督献给神做神的食物。我们将复活人性里的基督当作三细亚的细面献上，我们将基督当作又嫩又好的牛犊献上，我们将基督一切的丰富献上来做神的享受。许多的时候我在博饼聚会里面享受基督，这个享受基督还不及我将基督献给神做神的享受那么多。当客人到你家里访问你的时候，你不盼望他们给你吃，反而你喜欢给他们吃。姊妹们尤其喜欢服侍饭食，看着客人吃，客人吃得越多，姊妹们就越喜乐。我们都需要与神在这样的亲密交通里，使我们不但享受基督，也将基督献给神做神的享受。最高的交通不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多多享受基督的时候，乃是当神在我们里面享受基督过于我们所享受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最高最丰富的聚会，就是我们将基督献给神使神满足的聚会。下面第三点，从神领受启示。亚伯拉罕享受与神这样甜美的交通，那个过后他就从神领受关于以撒出生和索多玛毁灭这两个启示。这两个是两件基本的事，神要为着这些的事一直来对付我们。以撒的出生与基督有关，索多玛的毁灭与神对罪的审判有关。以撒必须要来，索多玛必须要去，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必须进来，罪必须出去。今天神不仅在成就他的计划来达成他的目的，并且神这个万人之上的主也在审判罪。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生活每一面，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个人生活、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里面都是一样的。神所关心的乃是借着我们生出基督，同时并借着我们消除一切罪恶的事。他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甚至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里面产生基督，并且毁掉索多玛。我们从神所已经领受以及将要领受的一切启示，大半是与这两项有关的。你假如想一想自己的经历，就会发现是这样。每当你与神交通，从他领受启示，这个启示总是在积极一面与基督有关，在消极一面与罪有关。在积极一面，我们更多的看见了基督，我们就说，我看见了基督的一些新的事物，我真是恨恶自己没有更多凭他而活。这个就是关于以撒的出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基督生出来的启示。但是呢，除了这个积极一面呢，还有消极一面。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就说，主啊，赦免我，在我里面还有那么多的自私、恼恨、嫉妒，我还有那么多的失败、 确切甚至罪恶的事。主啊，我审判这些的事物，我要他们在你面前被毁除。在原则上，这个就是神审判罪并且毁除罪。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带进基督，毁除所多玛。照样在教会生活里面，基督必须要扩增，罪必须要除去。关于以撒借着撒拉的出生，下面我们有几个点。第一，应许得建立。基督怎么才能够出生呢？第一，有应许。在创世纪17:19和21，向亚伯拉罕所立的关于以撒出生的应许，到了18:10就得着了坚立。神不光应许亚伯拉罕要借着撒拉生以撒，并且在全本圣经，尤其在新约，也有关于基督的丰富的应许。我们得着了应许，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供应，做我们的一切。在新约里面，关于基督的应许是何其多，这一切的应许都能够借着神的恩典的眷临得着成就。第一是应许，第二呢是在生命的时候，就是约定的时候临到。以撒的出生是在生命的时候，约定的时候。基督他总是生在生命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扩增，并且借着我们生出来。我们需要多有这种生命的时候。我愿意每天都有一次，每一次生命的时候总是约定的时候，就是神所约定的时候，是神约定，不是亚伯拉罕约定。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约定的是神，不是你我。我们已过的经历会帮助我们领会这件事。每当神来访问我们的时候，生出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约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生命的时候。第三是亚伯拉罕老迈如同已死，撒拉也断了生育的能力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乃是他们成为无有的时候。亚伯拉罕老迈如同已死，撒拉也断了生育的能力，到那个时候以撒就出生了。照样的，每当我们成为无有的时候，那就是美好的时候，神圣约定的时候，叫我们有份于更多的生命。第四点，主美妙且奇妙的作为。在18:14，主说，耶和华岂有太奇妙的事吗？这个太奇妙也可以翻作太美妙。在我们的眼中，每一次对基督的经历都是奇妙，那些都是主美妙的作为。撒拉他如何生了以撒，就着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假如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眼中一定会看为是美妙并且奇妙的事。基督徒的经历总是这样，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不可能的生活。何等奇妙，一切不可能的对基督都成为可能了。我们能够做别人所不能做的，我们能够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因为基督在我们对他的经历里面乃是奇妙并且美妙的。好，关于以撒讲到这里，下面讲到关于所多玛的毁灭。有两个点，第一，亚伯拉罕与神同行，送他一程。亚伯拉罕领受的第二个启示与所多玛的毁灭有关。神和两个天使享受了与亚伯拉罕这样亲密的交通以后，他们得着满足，得着加强，得着畅快。到16，他就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所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亚伯拉罕和他们走了相当的距离，引导他们，给他们送行。 常常当客人来访的以后，我们会送他们上车，看他们上路。亚伯拉罕与他的访客同行，就好像人给朋友送行一样。第二，神不向亚伯拉罕隐瞒他的心意。亚伯拉罕给神送行的时候，第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不能将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隐瞒，所以为着这个，他就将神要审判索多玛的心意来告诉亚伯拉罕。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的心关切罗德，但是假如没有带导的人，他就不能为罗德做什么。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神在这里寻找带导的人。神虽然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但是他心里面知道亚伯拉罕懂得神在做什么，神和亚伯拉罕彼此在那里有一个奥秘的交谈。两个人都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外人不懂得他们的意思，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懂得。最后一点，关于与神的交通，是亚伯拉罕仍旧在神面前。第二十二节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那两个天使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向主说再见，他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要看见他站在耶和华面前的目的，就是为着带导。在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个受过隔离的人与神相安。亚伯拉罕虽然没有期待这样的访问，但是神却以平常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和他谈话，好像和朋友谈话一样。这样亲密的交通一点没有宗教。在那次的交通里面，亚伯拉罕在积极一面从神领受了关于以撒出生的启示，在消极一面领受了关于索多玛毁灭的启示。然后天使离开了，他们往索多玛去，亚伯拉罕呢却仍旧在神面前。神找到了一个能够倾吐心意的对象，一个能够响应他心意、回应他心愿的人。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对神最甜美、最亲密的经历，就是像我们与最亲密的朋友所有的经历一样。